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彼得前书，从第四章的一节到第六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用这样子相同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花了一些的时间解释这一节的金句哈，不是说我要击打我的肉身哈，我就可以跟罪断绝哈，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可能会解释错误圣经的话，那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呢，仔细的观察这个圣经在这个地方，它到底是在说什么？那么以至于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应用错了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查经呢，并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情了哈，所以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这次查完经之后呢，以后你可以带小组啊，以后你可以带其他的人读这些彼得前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真正的重点呢，要告诉他们哈。那在这个地方呢，重点就是基督受苦的，把它当做一个心智，就是你要武装好。那其实彼得在这边讲呢，他想象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当军人，都要武装好自己，让你怎么样？让你能够去承受这肉身的痛苦。这个肉身的痛苦呢，不是其他的，这个肉身的痛苦是从你以前怎么样放荡无度，OK？你的肉体很想去。跟那些以前的朋友，要去做那些很令人快乐的事情，喝酒啦，参加 party 啦，那这些的事情呢，当了基督徒之后，你就不能做了，那么你就开始怎么样？你就开始肉身痛苦了。不仅是肉身的痛苦呢，你以前的朋友呢，也会开始怎么样？开始来这个告诉你说，哈，你这个假惺惺啊，你这个。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要离开他们哈？难怪难道他们以前这样做不行吗？哈，所以呢，你就会开始有这一些肉身上面的痛苦，而且会加上别人会毁谤你，再加上别人会讥笑你啊，甚至还打你啊、揍你啊啊！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呢，耶稣。他的被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武装，OK，所以我们呢有一个生命操练的功课，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哈啊，那些肉身来的挑战，那些肉体来的诱惑，你要与主同钉十字架，你要像罗马书里面讲了，我对罪已经死了。这个死的功夫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基督徒里面呢蛮缺乏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preaching 啊，我们家一直在讲道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生命的功课现在已经不是太流行了。现在你讲这种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啦，哈，钉死老我啊这一些的，已经不太受欢迎了哈。起码我所认知、我所知道的哈，那他们都会讲那个比较不会令人难过的事情哈。但是我们真的要特别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是一段一段查、一节一节查哈，所以呢，我们不会跳过这些所谓的受苦难的神学哈。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好好的去查彼得前书的话，那么他也会跟我们一样的，他。没有办法跳过这一些苦难的东西哈，所以呢，苦难呢是要让我们与罪断绝。这个与罪断绝呢，其实就是你也可以这样想，你会遭受到那些诱惑的。OK，好像你本来是吸毒了，戒了毒以后呢，以前的那些瘾就会来了。 你不管做什么，做以前怎么样做的事情呢？哎，那些以前荒唐的事情呢？哎，又会来，要来引诱你。那这个就是肉身痛苦，不是说肉身痛苦以后就没有诱惑，而是你真的在与主同定十字架这个心智 arm yourself， 就是也要做一个好像属灵军装啊，就是装备自己啊，去承担、去承受这一些仇敌来的攻击，那你就可以得胜。我们在这边要看见一个得胜，隐藏的字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第二节啊，解释第一节哈，那罗马书六章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哈。这是上一次我没有讲的，所以我这一次特别啊。这边划线，这是上一次没有讲到，我们要有与主同定十字架的决心，致死老我，致死肉体。那第二节，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那致死老我不是目的，致死老我的目的是只从神的旨意，只有神的旨意成为我们在末世的信徒里面唯一要跟从的。诶，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很多的这种理论、神学思想，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啊。那神的旨意当然在圣经上有很多，也有呢圣灵引导，他会给你神的旨意，而且这个神的旨意一定是圣洁的，一定不会像以下的事情哈。往日第三节哈，往日从外邦人哈，我们上次提过外邦人，外邦人现在在彼得的定义里面呢，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那个所谓的非犹太人哈，那些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可恶、不法、拜偶像的事情哈，那么这个地方都跟淫乱都很有关系啊，你喝酒。大家一起喝酒，然后就会做淫乱的事情。这些事情就你们做已经够了哈，你们以前都做过了，不要再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你可能也是在这些地方，也可能都做过。But 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全部都变成新的。我们的心不要再这个过去的事情上面。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情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啊，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就毁谤你们哈，就是会说亵渎的话啦，毁谤啊，名誉等等哈。但是呢，他们这些毁谤的人一定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代，交代什么？他要说话的，好像上帝审判他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为自己辩护。我们基督徒呢，有耶稣替我们做中保，耶稣基督替我们辩护，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要自己交代，好好的把过去他的行为、他的说话、哈凡人所说的闲话，句句供出来。OK， 那你没得做假的哈，你说了什么事，干了些什么事情，说了些什么话。你都要一个一个的交代出来哈，那意思就是说，彼得写到这边的时候，他的现在的重点就是在审判了 ，OK？ 因为他已经在讲到审判活人死人面前，你要交代哦，你要交账哦。那么就是死人，就是过去的信徒啊，过世的信徒，还有。可能就是殉道者哈，就对当时代的彼得前书的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人可能有些人殉道死掉了，哇，这些人可能对于当时的基督徒就会很难过哈，这么好的基督徒为什么死掉了？为什么遭受到这么大的迫害？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见斯提凡这么大有能力、圣灵充满的被抓起来了，然后被抓起来以后呢，就突然之间就被石头打死了。所以大家在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一定会不太明白为什么神让这样事情发生。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一直求神保护啊，保守他啦、不要让这个斯提凡受到这样子的冤屈哈。可是斯提凡还是被石头打死了。对，我最近在思想这些事情，就像我们一直想说，哎呀，川普应该当选啊，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个拜登啊，这个远离神的人，这么坏的人作弊作假当选了。那我们上个礼拜三我已经开始讲了，我们必须要为他祷告啊，因为他现在是美国总统啊，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啊，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悔改，因为他所下的行政命令呢也完全是偏离神的道。所以呢，我们教会呢就是在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因为他没有实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要开始为他祷告了。那这个是我们身为在末世的基督徒你要做的，这是你的义务，也是你的责任。但是 the bottom line， 这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有一天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面前要交账的。那么死人这些殉道者，彼得在这边讲说呢，他们这些殉道者都是曾经福音传给过给他们的哈，虽然他们的肉体受的是人的审判啊，我们上次讲说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每个人都要死的，那这边也可能指的这些他们被不公义的审判就被杀了，就是那些殉道者，但是他们的灵靠着神继续活着。所以如果没有靠着神继续活着，那么你就是在另外一个黑暗的地方了，你没有办法靠着神活，你是死的，这个死还是有感觉的。我们有些的神学说，哎呀，死后就是一了百了哈，灵魂歼灭论哈，这是英国的这个 John Stott 哈，约翰斯托德这么有名的 John Stott， 他讲说我们是灵魂奇灭论，就是他认为人如果死了进到那个地狱里面是没感觉的。所以呢，这个跟圣经上所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相冲突的。所以呢，我个人是很敬佩约翰 John Stott 这个神学家，可是他这一点他的地狱观呢，我没办法认同。但不管怎么说，这里讲到说这个灵要靠着神活着。那么上个礼拜呢，我相信是李青也问了这个问题啊，我们应用上面可不可以认为第六节的死人也指着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机会得救，我想在应用上是可以的，但是在解释上面呢，因为这个要叫他们的肉体接受人的审判如果他是未来世的话，我今天是从一个解经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 future tense 的话，那绝对没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应用。但不幸的是他用一个动词的时态叫做 aorist， 就是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就不是过去式，但是就是一个不定动词，应该这样讲 aorist， 那么可以解释成过去式，也可以解释成现在式 OK。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是过去式，所以才会有我上个礼拜那样子的解释，因为这个是指过去已经逝世的信徒。但是我觉得在我今天在复习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在应用上面其实也可以了，因为我们还是在拯救灵魂嘛，我们在拯救灵魂了。拯救灵魂的话，也就是说是要避免末世的审判。请记得在彼得前面第一节讲到，就是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受苦钉十字架作为我们武装自己一个心智，这个一个心智呢让我们可以承接肉体上面所受到的痛苦， 就是不跟他们放荡无度，还要接受他们这些批评，甚至可能对你不利的啊。那这一些呢啊，我们都要被这个彼得的这个这后面这两节五六节啊，我们要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那些人逼迫我们的，我逼迫那些当时代的人，哎，他们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他们没有办法靠着神，他们的灵可以活着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彼得在这边的宣告。我们现在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你的肉身受苦，你不是白白受苦的。肉身痛苦就是不愿意去犯罪得罪上帝，只从神的旨意过活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彼得前书一直在讲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所以你跟我今天信了耶稣以后也是要圣洁，我们对于罪的态度就是说，我不要跟这个罪恶的生活，我根本就不要跟他有份。那如果你彼得前书查到这边，你也知道这个是他的重点的话，那基本上你已经把握住彼得他在这边要讲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这个认为这个是下一次 OK。 那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开头哈。那么我们今天从第七节开始哈，前面有一个字叫做但是，或者叫然而，因为这边有一个连接词，他就把这个前面六节跟第七节已经连起来了。那这个连起来呢，你就发现到一件事，原来万物的结局近了跟前面这个六节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连接第五第六节里面所讲的是审判的信息。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快来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审判了，或者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人就死掉了，然后我们就要去被他审判了。所以万物的结局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迟早我们人生在世不过120年最多 OK。 那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个时间的挑战，有一天你跟我都要停止呼吸的，除非我们能够活着见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呢万物的结局近了。在万物的结局近了以后，按照彼得这样讲了，他从这个万物的但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从一个审判，前面五六节在讲审判的时候，突然第七节冒出来一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连接审判这个主题，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 OK， 所以我把这个我的编排就是说，这个所以就是下一行了哈，就是表示说我下一行就是来解释万物的结局近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八九十啊都是在解释万物的结局近了 OK。然后呢十一节是解释第十节了，所以我又下一个来解释第十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哦 OK， 哦原来这几节都是有关系的。好，所以你们要谨慎啊，我还是跟上次一样的，我大略的把这一段的圣经讲完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详细的解释哈。那所以你们要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你要有理智的，你很慎重的，你是头脑很清楚的。那换句话说，在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这一段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我们要有理智的，很多的事情要透过你的理性思想的 OK， 一定要有智慧的，很慎重的，很头脑清醒的来面对任何的情况，包括你读的新闻啊，现在因为网络时代了，很多新闻，哇，不是你没有新闻，是新闻太多了。然后在这种网络时代的过程当中呢，你突然发现到有很多的 网络新闻是假的，有很多的网络的新闻呢，它不实在的，有很多的期待的东西，或者是说因为你的 idea 你所希望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在这一些就有些人就是利用一些消极啊，他有一些的 speculation 啊，他就会有一些的这个什么期待、幻想啊。所以呢，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你要开始要有一个有理智、慎重的、头脑清楚的去分析。OK， 自首呢就是 self control 啊，这是 sober 啊，英文翻译成。Be sober， 意思就是心灵上节制不醉酒，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狂热醉酒哈，因为喝了酒以后就酒精控制哈。那你要清醒，你要很稳健，这就是自守的意思。为了要进入哈，这个是希腊文啊 ，seis 进入这个警醒祷告。那其实这个警醒跟自守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是我觉得中文这样翻译也蛮好的哈。其实中文翻译在这边其实是蛮准确的，但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它稍微 expand 稍微详细解释一下了，你就清楚明白彼得在这边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任何的事情，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See, 你跟我是天国的人，我们现在要从一个天上的角度要来解读所有的事情。那以前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我们现在这么多的消息，现在天涯若比邻，这个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呢，你可能都知道，太多信息了。那有些人呢，你要在家里面这个足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事，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资讯太多了，有些的资讯真的五花八门，眼花缭乱，那你就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假的，那大家都振振有词，会讲得你头头是道。那可是天国的人你要看清楚，天国的人要有圣经很强的基础，然后上帝要让你看见哪一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一些不是合神心意的。不管你喜欢什么，喜欢是一回事，认识神的真理那才是最重要的。 OK， 好，第八节他说最要紧就是最重要是彼此确实相爱，彼此确实，这个确实其实热切的意思是很热切的，很热情的。那因为爱能够持续的遮掩许多的罪，那我们待会会讲到什么叫做遮掩罪，不是遮掩罪，不是赦免的意思，这遮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小冲突，可能今天你看到刘牧师心情不好，脸臭臭的哈。其实我不会心情不好，我心情都很好，不过有些时候呢眼睛呢这个比较小哈，比较眯眯眼的时候，或者是比较面目没有表情的时候，就看起来很不好看哈。但是我的心不会的我的心是蛮喜乐的哈。但是呢可能有人看了牧师，哎呦牧师在生气，他会不会生我的气等等之类的，我不会的啦。那你要遮盖我的罪啊，如果这个让你觉得刘牧师不好看，或者刘牧师在生气的话，那你就用爱心包容一下，那这样的话就遮掩了一些的可能会发生的罪或发生的冲突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到刘牧师这个不讲话，看起来不太高兴哈，然后呢你就记起来了，然后呢第二天你就跟你的朋友讲说，哎呀我昨天晚上看到，或者昨天看到刘牧师啊，他好像不好看啊，难看啊，结果你没有爱心，这样一讲出去的话，哎可能会就引发一些小小震动哈，那就不是遮盖罪了哈。所以 意思就是说我们肢体之间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的误会，或者有一些的冲突，小冲突，那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相爱，意思就是说 OK， 我不要让这件事情扩大了， OK， 我要让这件事情在爱的里面遮盖，就不要让这样子好像也许刘牧师一时软弱啊，也许刘牧师陷入情绪当中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就 OK， 我们在爱里面包容他，包容他，包容他， OK， 爱是很久忍耐嘛，对不对？凡事包容嘛。当然这样子的事情呢，你说偶尔一两次啊，那刘牧师还是很好的哈。那当然呢，那如果刘牧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心情不好，脸很难看，那你就要跟刘牧师讲，刘牧师你为什么脸难看呢？你就要来面质一下哈，然后我会告诉你怎么回事哈。OK， 那当然我们在这种肢体当中的相处，我们在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只能祝福，不能够咒诅，你只能说好话。你只能说什么？说造就人的话 ，OK？ 就是对于某些人有一些意见啊，有一些的批评啊，那这些话尽量少说，最好不说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但是呢，你可以跟牧师说 ，OK？ 你是说，哎呀，我为了爱的这个缘故呢，可能他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牧师，你可不可以注意一下？那这个是可以的 ，OK？那牧师呢也15年的经历了，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生活上面的服事上面的有很多的冲突呢，我现在大概都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啊，真的啊，牧师做10几年之后才知道以前曾经犯下很多的错误，都可以做得更好的哈。但是对于面对这个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以前不是把握得很好，但现在把握得挺不错了，说真的，也因为经历过很多，发现到有些的时候你不要太过于执着你认为的对或错，那爱真的能够遮掩罪，轻轻松松四两拨千斤就把这些很可能会发生的争吵冲突就一笔带过了 ，OK？ 那不是说你容忍罪啊，那些不是这个，而是因为爱，爱能够遮掩罪，就不让这些小冲突变大冲突，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那不仅是牧师啦，其实在弟兄姐妹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不要太计较，有些时候你太计较的时候，会引起别人的不快乐哈。来，在这种冲突当中，你怎么样应用你的爱心？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你要确实很热切的爱，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爱放在我跟肢体们之间的关系，我不要让这个关系变臭了。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好，我要互相款待。热情友好，乐意接待，不发怨言，包括你的表情不能够不悦的表情。好，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前面的这个恩赐呢是 charisma， 就是我们所讲的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恩赐。那么但是后面这个恩赐呢是 charis， 就是恩典的意思，恩惠的意思。所以吕正中版本他讲的比较正确，他翻译成恩惠。那后面讲到若有讲道的，其实讲道只是 speaks， 就是说话的意思。那讲道的服事要照着圣言讲，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服事都是讲话的服事，都是话语的服事。那这个话语的服事呢，都要连到神的道，或者是神的道的应用。OK， 那么在服事上面呢，比如说这个服事 ministering 啊 ，minister 这是服事人的。这个服事人，你可以讲说就是牧师所做的事情，它就是一个服事。但是这个服事呢，也包括照顾人，也包括帮助人的，也包括这种什么 怜悯人的啊，接待人的啊，这样子的服事，哎，是要按照神的事的力量服事啊。我这边特别写这个力量呢，它的原文叫做 Esus， 就是一个灵的能力，而且是 internal 的哈。那个灵的能力呢，是你要照着他所赐给你的。这个灵的能力要怎么做呢？待会就知道了哈。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耶稣的。OK， 所以在这边呢，也可以顺便讲一下，就是原来彼得是耶稣基督他的我们所谓的大门徒好了哈。当然这个大门徒可能使徒约翰可能不同意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彼得在这边讲，他很清楚的在这边讲说，荣耀全人都是耶稣的。阿们，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就是在讲，耶稣就是神啊。所以啊，我们在讲说这个三一神论里面哈，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啊，那这一节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荣耀全人都是耶稣的。OK。那么这个全能呢是 Kratos， Kratos 就是话语的能力。所以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太初有道， OK，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道，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个道的能力在我们怎么得到这神所赐的力量呢？就是说你的灵的祷告，你的灵的力量，就是你的话带出圣灵的能力来。那这个我们待会再稍微的讲一下，这个比较深入一点。但是一个服事的人，你必须要从圣灵来的能力，不然的话你靠着这个自身外表人的意志能力做不长久的，一定是要神给你一个负担，一定要上帝给你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做得长久的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的，好，我们现在来比较详细的解释哈。那第七节的开始跟前面六节是有关的，我刚刚已经提过哈。彼得前面谈到以基督肉身受苦为心事，与罪断绝关系，只从神的旨意过余下在世生活，好面对将来主的审判。你的灵可以按照靠着神永远活着。好 ，OK。因此，这一段话是彼得劝勉信徒要仔细的面对仔细思想啊，你要将来如何面对审判啊？你要交代今天。今生今世一切还能站立着住，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们信仰最高潮就是有一天你要站在耶稣面前，他要审判你，要怎么样交代你这一生，然后你还能够站立得住，而不会被他说你把他丢到下面去。那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啊。所以第七节就是在承接前面六节这个概念在这个地方。好，那 A 项彼得的意思是基督快来了，世界上的国度对基督徒而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教会的生活，福音的传扬，基督徒的生命如何面对末世的审判。对，我们今天呢刚刚大选过了，现在大选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的疑问啊，有很多的先知呢，他们的预言落空了，那这些先知们他们也要烧烧头哈，上帝你叫我讲的话怎么没有实现哈？那这些先知们所讲的话没实现，那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攻击他们，已经很多人认为说他们是假的。所以呢，神呢也让这一些先知们已经陷入了另外一种情况，那他们要祷告上帝说：“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上帝，你以后要叫我怎么去做人啊？”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不相信我所讲的话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正好呢，我们查到这个地方，那彼得的意思说，世上的国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万物的结局近。所以我们今天看，如果说拜登真的在接下来四年都还是他当总统的话，我是说假如哈，那么是不是耶稣来的脚步就更快了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有些人就说，哎呀，那糟糕了，可能会更快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关心的，你关心的，我关心的，我不会花时间去 condemn 去谴责那些所谓的先知，你们讲错话了，我不会去花那个时间，我会花时间是如何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还要传福音，然后我们的生命如何将来能够面对上帝，你还能够站立得住。我觉得其实这不管谁当选总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彼得就在我们今天的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他让我们的角度，让我们的眼光呢，你要重新的调整一下。不管我们过去呢，可能曾经对川普有点狂热，我讲有一点啦，有人说我们对把川普当作偶像的，这个我对这样子的说法呢非常不以为然。我不觉得我们把川普当作偶像。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是说我们是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的公义、公理、正直、以神立国的社会是应该有他的度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说谎，我们不能够作弊造假。OK。那么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期待，我们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邪恶的社会，我们教会还是要这样讲说，诶，不行，我们是以神立国了，我们的宪法规定的很清楚，你不可以违宪。 OK， 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宣告。但是那些坏人、那些恶人呢，他们这样子恶搞，所以呢，我们能够放弃吗？我们能够放弃我们的立场吗？诶，我们也不能够放弃我们的立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耶稣了。我们有任何的冤屈，耶稣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现在的祷告说，上帝，你要让这样子不公义的事情在社会上发生，那我们就看上帝你怎么来解决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现在呢，我们跟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就把球丢给上帝啊，上帝，你让那么多先知都讲同样一句话没有实现，那好，我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通通都归给你了，你来解决了，那我们重新回来哈，我们的基督徒如何面对末世的审判啊？这是我首先要。讲的也是按照我们这个第七节哈，万物的结局近了。OK， 好，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保持一颗很健全的心啊，用成熟的态度，正确的以神的道，我要非常非常的，要用神的道判断衡量一切的情况，包括一切灵界里面所领受到的。我们今天看到有些的先知，他从灵界里面领受到的，我很羡慕他们，他们敢讲，我说哦，神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种 interpretation， 在这种解释意象方面呢，他们可能过了头，可能我是讲可能啊，那可能在应用方面，我们可能要退回来想，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基础。我们在讲预言的时候，那你真的是战战兢兢，要很小心的，要非常小心的哈。那你要分辨，谨慎自守，在对于神的话，或是领受到了，或是你要发预言的，都是要谨慎自守的意思。你要一个很成熟、很有理性的 ，OK。那发预言为什么要有理性呢？因为你受感说话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叉叉灵来的 ，OK。 那这样你讲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代表神。OK， 那当然有先知职分的人才可以这个样子了。那没有先知职分的呢，那你就站到一边去了，因为那不是在你的位分上面你可以讲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去讲。OK， 啊，你上帝给我给你的恩赐职分是什么，你就忠心的去做那些职分，等到有一天上帝说哦，你进入到另外一个职分的时候，那你再说。 OK， 那他的这个整个的目的就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话来看的时候呢，是要进入警醒的祷告，不是说所有的祷告之前呢你都需要经过这样子的步骤嘛。但是呢如果有的话也很好，但是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要为某些事情祷告事件，你要谨慎的小心的去分辨，你要有圣灵的引导，做正确的评估，不是按着心里面所喜欢的盲从才能够有效的带导。我这样讲其实是也是省察我自己，我这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可能看到川普总统的事情啊，看到很多很奇怪的论调啊，那么这一些呢也不知道是真也不知道是假，但是我们要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那你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能够分辨的事情。所以我到最后呢，我可以讲说我放弃去看这些东西了，我现在宁愿多花一点时间读圣经。 OK， 好好的再把神的话印在我的里面，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不要按着心里所喜爱的去盲从，才能够做有效的带导。我想这是对我们当中的，如果过去一段时间呢你很疯啊，川普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很希望怎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善意的提醒。 OK， 不要按着你喜爱的去盲从。 OK， 我们要按从天上来的，那从天上来的其实在这边讲是我认为是神叫川普去当总统，但是现在出了一点问题，这谁出了问题我不知道。 OK， 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有预言的啊，那我们就看这个事情会如何的发展。那我的劝勉是我们少去看这些东西，我相信在过几个礼拜我们情势会更明朗。 OK，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要常常用方言祷告就好了。那我唯一现在对川普唯一比较有这个 concern 哈，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现在还有几千名的军队在首都那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有很多的这个谣言啊传闻，但是我们现在只用方言祷告，我只能用方言祷告，我没有办法用悟性祷告，因为有悟性的话可能会掺杂你所读到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掺杂到你的祷告里面，那你也要小心。 OK， 那我们当然是尽量从天国人来看事情，但是尽管是从天国人看事情，有些时候也是有一点 不太容易分辨，但最主要的我还是用方言祷告，我这方言祷告主啊，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军队还在那边哈，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在对读报纸啦网络新闻啦电视新闻啦，你要有很多的分辨哈，不能够一律接受来相信。 OK， 这个是我要劝勉大家的。 OK， 好，那第八节呢，彼得念念不忘啊耶稣基督他最后晚餐的那个教导，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彼得现场听到的，哇，耶稣基督就说喂，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彼此相爱，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就把他的命都丢了，耶稣他舍命来爱我们。所以彼得对这句话我相信他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他在这边讲说 最重要的是，哇，要确实的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啊 ！OK， 那我们在肢体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小摩擦的哈，但是在相爱的环境当中，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有过失的啊就被爱遮盖了。你就不至于发生更大的冲突 ，OK， 啊，可能会有一些小冲突，但是一下就好了。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啊，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有一个缺点啊，我们华人没有道歉文化，但是在美国是有道歉文化的。在美国，我知道了，正常的家庭教小孩子的时候，他如果错的话，他会鼓励小孩子，就是说你要当面的对对方说 ，I'm sorry, I was wrong， 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然后呢，如果对方说我愿意，我接受，然后两个人可能就去吃个午餐啊，或怎么样啊，我重新恢复，重新和好。但是好像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没有这一招啊，我们比较麻烦啊，所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文化的时候呢，所以我们需要圣经的教导，我们要需要从圣经的教导重新学习，重新的学习啊，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是既然圣经在这边教导了，那我们呢也要跟着尽量来学习哈。那我再说这个罪的。遮盖不是赦免的意思，这个跟赦免完全没有关系哦。这是什么？因为你肢体之间的爱啊，不会因为一方的过失就造成彼此的冲突。我们会体恤他可能一时软弱 ，OK？ 我们的体恤他是一时的软弱，或是陷入情绪，或者一时想不开，或者是这个蒙蔽，暂时被蒙蔽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论断的心态，说哎呀你就是这样子啊，哎呀你就是那个样子啊， no no no， 他可能一时的no, 他是有希望的，所以凡是盼望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啊，我说我盼望他有一天他会改变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论断，就是说你就是这样子的，你永远不会改变。谁知道上帝可以改变他，上帝可以立刻医治他，矫正他。那我们的话，我们不能够放弃他，我们都是要讲有盼望的话，这是你话语的能力啊 ，Kratos 话语的能力啊。你要讲正面的，你要让他大有盼望，就一时。的误会或者一时的软弱，一时的气化，不要进入到心灵里面去，你要抵挡，用受苦的心智抵挡它。所以我们在如果真的讲第四章的第一节，你到第八节的时候，在彼此相爱当中，你才会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肉身受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在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你也在受苦啊，对不起啊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会受苦啊，受苦的是从肢体来的，那可能是一时的软弱，一时的情绪，一时想不开，暂时被蒙蔽，有过，但是这些有过失有罪的呢，你还是自己要到基督面前求认罪悔改，求赦免，然后这是每一个人的功课。所以我们每一次领饼领杯领圣餐哈，其实在我们实体教会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会说我们就这样的，我们对每一个人呢，你跟每一个人讲说，如果过去得罪你啊，请你原谅我。我过去如果冒犯了你，请你原谅我。这其实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在领饼领杯之前哈，求得彼此饶恕。这也就是我在约翰一书里面讲三五七九的洁净法当中的，你求耶稣基督原谅你，好像很简单，可是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彼此相交是在光明当中，我们彼此光明是不能够有黑暗的，所以我们之间如果有过节，在领饼领杯之前呢，大家赶快认罪悔改，彼此饶恕。所以神的光就在我们当中，这个光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的血才能洗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种相爱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小摩擦，你肉身会不会受苦？Yeah, 你会肉身受苦，但是你有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所以你才可以去面对彼此相爱。OK, 箴言书十章十二节，好，爱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小冲突，你用爱把它包容。那当然被包容的人呢，你也不要一直在那边愤愤不平哦，不管什么事情哦，你可能会有仇恨或怎么样，但是在人家爱包容你的时候，你要赶快到神面前悔改，说主啊，谢谢主有这么好的弟兄容忍我的小小过失哈，啊，容忍我这么一时的情绪哈，所以我们跟着感谢你，如果我得罪他，我请他原谅。好，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这个大度，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敞开来，让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流动，让这个上帝的饶恕、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你我当中流动。我们没有什么不好饶恕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哈，这个你们大概都会哈。你们会不会唱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边好像还有一个爱是永不止息哈。OK， OK， 所以讲到爱，使徒保罗在这里放了这么多东西，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当中，他夹了这一段了，这什么意思啊？原来爱就是最大的恩赐啊！因为爱不是从我们人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啊，来你看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继续的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持续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持续的认识神，没有持续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弟兄姐妹，其实约翰在这里讲啊，他在讲第四章啊，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分辨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以相信哦，你要看看他有什么样子的表现。那其中有一个最容易分辨他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他是有真理的灵还是谬妄的灵，就是看他有没有爱心啊。哎，你看啊，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持续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那你讲了这句话也就算了，他下一句可怕了，没有持续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就是说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神，所以你的信仰有问题，因为你没有爱心。你没有爱心就证明你这个信神是假的， 你知道吗？这个，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它是一个分辨，你一切的灵都不要相信，你要测试他。然后你要怎么测试？你就看他爱不爱人，你就看他是不是爱世界，你是看他是不是恨弟兄。哦，我告诉你， 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很多真假信徒的测试记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冠状病毒啊，有一个测试记哈。啊，现在那个听说那个测试记其实不太准的哈。但是呢约翰一书有很多的这个真假信徒的测试记，其中有一条就叫做彼此相爱。如果你是彼此相爱，你是有爱心的，哎，你是从神生的。如果你没有爱心的，你不认识神啊，那个认识，那个认识从希腊文希伯来我讲过很多次，这个认识就是有经历的，有亲密的关系的，有亲身经历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没有被神爱，上帝派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没有感受他对你这样子的爱，使你的罪得赦免，那么你就没有从神来的爱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信仰是变成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哎，我们在教会当中谁是有爱心的？没有爱心的就是说你不认识他。这个没有爱心的人可以是圣经讲的头头是道，可以是拿了好几个圣经博士啊，但是他有没有爱，他是不是从神来，他是不是从神而生的，你就看他有没有爱啊。所以难怪彼得的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彼此热切的切实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爱，你还不认识上帝。那么其实使徒约翰他在讲，你没爱心，你根本不认识上帝。你从上帝而生的，你一定是有爱心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测试题，很实在的一个测试题哈。那当然了，我们人有种种的哈，爱不是都是那种很热情洋溢的哈，也有人就像忧郁小生啊，或者是说各种不同的性格哈。但是这不表示他没有爱，那爱是啊。我们慢慢谈关于这个爱哈。我们有些人的爱的表达，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不会表达爱的，比较纳闷啊。特别我们这个男生哈，我们女生可能还好，那男生就比较需要改进的地方。好，那第九节说明了什么叫做热切的相爱，就是热情友好的互相款待。哇，你不会私下发怨言啊，引起不愉快。那有时候款待人是要花时间花金钱的，那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啊。我知道有些的人他工作很忙啊，我以前在公司里面呢，我一个礼拜上大概平均80个小时，薪水高没错，可是你的时间都被用尽了啊。我那个时候呢到最后十几年去干一个经理啊，我的天啊，每一天都有开会啊，每一天都要讲话，每一天都要指示，每一天都要从上面来的命令然后转给下面的人，然后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很多做的报表啊报告啊啊，很多啊，那忙死了。但是呢啊，基督徒不一样，就算你很忙，你还是要花时间，你甚至要花金钱。但我想这个最起码你在教会当中见面的时候是热情友善彼此接纳。Okay， 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找到一个是最 minimum 最基本是需要的。欸，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见面的时候，哎呀，感谢主，我们彼此问安啊，彼此间啊，我们以前在还没有这个lockdown 哈，这个禁止聚会的时候啊，我们教会
从去年三月开始就没有艾宴了。我们在艾宴的时候呢，正是我们可以消弭我们之间这个不认识也好，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不熟悉也好，就是在爱宴当中呢，我们就彼此更加的理解，更加的了解，所以这种接纳的程度呢，会无形中的会增加。其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也包括我们今天在做，在我们在大陆上的这些同学们，大部分的人我都亲眼见过你们，你们也认识我，也跟我同吃饭过，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在很多的地方呢，热情友善的彼此接纳，那是一个这个最起码的。好，那么彼此相爱不发怨言，我自己找了一些我所知道的例子。那你要考虑到彼此之间经济能力的不同，这个我深深体验到。比如说我们在圣诞礼物要交换，有人买100块美金的东西，有人买10块钱美金的东西，那你说他怎么去交换了？那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不行，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设定我们礼物呢，不可以超过20块美金，不可以超过。那一句就是说你要让大家能够彼此接纳，一个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人的经济条件都很好的，不是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好，非常有意思。那经济条件好的呢，会常常请客吃饭啊。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好小子，我请你吃这个鲍鱼这个龙虾，我等着你回请啊，你们都没表示啊。那我们就在弟兄款待之间的，千万也不要抱着那个心态，大家就变成你请我，我请你，是这样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你有经济能力的，你尽量做，你做你这个上帝在天上看。那有些人有经济上的条件不好，有些人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你不要有那种期待说，哦，好小子，你看不起我，我请你，你为什么不请我？那就是发怨言的。OK， 我讲的就是不发怨言的几种例子。OK， 所以简单的在这种彼此之间呢，那我发觉到这样子有时候会发生这种的冲突啊。好。不要埋怨收到礼物的价值，有收到就很高兴快乐，你要体恤对方。有些时候你收到一个礼物，就觉得是你觉得好生气哦，他怎么给我这个东西，我根本不需要啊，或者说哦，这个东西太便宜了等等之类的哈。但是你看人家想到你给你礼物就已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了。你也不要想说哦，我送你100块的东西，你才给我10块钱的东西，你太小气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弟兄姐妹，高高兴兴的 ，OK？ 你也不要说哦，他应该怎样，他应该怎么，他不需要怎么样，但是他是你的弟兄，你就相爱他，体恤他，不要发怨言。那很重要的就是体恤对方，不要发怨言。OK， 好，第四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脸上不悦的表情，不理会人，容易成为一种埋怨，别人的埋怨。OK， 因为这个，我曾经在这方面比较被人诟病啊，所以呢，也谢谢呢，有些人呢跟我讲说，牧师，你不笑的时候很难看哦，是是。所以我有悔改的，所以我求神给我多喜乐的脸要摆在大家的面前，这不是装出来的，你是真的喜乐就是喜乐了，你没有办法装的。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如果看到牧师在皱个眉头在想事情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想说牧师有生气，牧师不会生气的，牧师已经 已经人生历练蛮多的了。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个地方呢，保罗他也知道，保罗他带领教会建立教会，门徒培训很多，你他也看到教会当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不要起争论，不要发怨言，因为怨言会起争论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相爱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原来呢，如果我发个怨言，那我就把一锅好汤就把它弄坏了。你要知道，你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OK， 那互相款待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互相的热情接待。 OK， 热情接待，不需要我们华人不会那么热情啊。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我们这个美国的朋友，他们是很热情的，哇，他们热情到一个一过来就拥抱你啊，有的还跟你 kiss 啊，这个在这个颊边啊，这是他们的习惯，这是他们的风俗。那我们要尊重啊。那我告诉他们说，我们东方人的这个风俗是不是那么？close， 不是那么接近的哈。那他们也理解了，但是我们在这种文化的差异上面呢，我也要知道一下哈，免得埋怨起争论哈。好，那么怨言会挑起仇恨，绊倒人，会演变成埋怨上帝。哈，那你会想说，上帝怎么让我碰到这个人？这个人那么讨厌，怎么在我们教会里面？哈，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做事的方式啊？他做事的方式真的很糟糕啊！应该怎样？应该那样子？应该那样子？应该那样子？哈，好像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你的看法哦。可是人有百百种，你知道吗？你要是像我一样做了牧师15年了，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非常独特的。 OK，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这个思维的方式。 OK， 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就跟我自己在讲说，是说我会尽量，我会尽量 adapt to it。 OK， 我会尽量去跟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谋合啊。那这个谋合就是说，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坚持。我现在很坚持，就是你必须要好好读圣经啊。所以我现在开始在逼迫我们教会的人要开始写作业啊，特别是新来的啊。我们这些老同工们呢，我现在要开始要好好的逼迫他们啊。那这是我的责任啊。不喜欢呢，请你多包容啊，但是千万不要发怨言啊！牧师逼我好紧啊，牧师真的，别人都不逼，怎么只逼我啊？对啊，我对你就是特别有兴趣啊，哈哈，不是这样讲的啦。Anyway， 那在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他讲到就是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向他们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哈。那当然这是指在旧约的时代，好像摩西带领一批人从埃及地跑出来嘛，在旷野上面没水喝啊，没肉吃啊，哇，他们怨言了好几次啊。每一次上帝都给他们吃，每一次上帝啊都让他们得到饱足满足，可是他们还是在发怨言发怨言，到有一天上帝生气了，哇，这些人就完蛋了。所以小心发怨言。好，那是帮补肢体的需要。加拉太书6章9节到10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我们对于基督肢体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我们就会帮助。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爱心基金，仁爱基金 Agape Fund，我们放了一些的钱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资助任何弟兄姐妹家里经济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的 这还不是说你要来申请，不是的，不是的，是我去主动去问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知道某些人在那边需要了，请你赶快跟牧师讲，牧师就会去问，牧师就会这个也有些人啊，家里有问题的，他都不讲的，他不讲了，然后他可能会怎么没有人来关心我？那一定是有人会关心你的啦，所以你有问题要讲哈，不要说牧师都不理我。有些时候，牧师师母有些时候可能没有 realize 到这一点哈。那如果说你真的有问题的话，私下跟牧师讲，绝对没有问题的。好，第四点哈，十到十一节是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造就对方的生命，其实也是一个彼此相爱，对不对？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也是彼此相爱的一种。所以恩赐是神给的，所以呢，我们有恩赐的人，你要归荣耀给上帝，你不要自我满足啊！我好伟大啊！我很棒啊！我很行啊！人家不行的我行啊！因为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嘛。特别是超自然的恩赐，哎，超自然的恩赐是很棒的哦，哇，很好哦，你可以看到人家看不见的，你可以医好人家不能够医好的，你可以发预言，人家没有办法像你发预言那么好，那么准，那么快，那么直刺人的心，那这个都是恩赐啊，这些都是恩赐，但是你怎么样去善用这些恩赐？当然你最大的目的是要为他人的益处，你的恩赐服侍是要为他人的益处， OK，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恩赐不是让你来自夸的，我有哪一项不是从神领受的呢？怎么好像不是从神领受来自夸呢？那这个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在服侍，用恩赐服侍这件事情上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很清楚的明白，这不是你有的，不是你就是靠自己努力赚取来的，那是上帝给你的恩赐，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恩典就希望你去帮助人家哈。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 OK，恩赐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使他们有益处的哈。我们来看 A， 彼得强调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项神给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至少一个，那也叫按照神给你的，为了教会的事工而赐下了这个恩赐，那我们要很乐意的来服侍肢体，很乐意的来服侍肢体。我们呢，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所以呢，我有一个恩赐的这个问卷调查表。有一些的学生，可能我们教会的人已经看过了哈。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待会让我们全教会的人有一个恩赐的这个调查表，你可以自己按照上面来填写，就是说我到底有什么恩赐，那上面总共有28种恩赐，这些28种恩赐当中呢，有大部分的都不是，大部分超过一半以上是圣经上所写的，但是呢也有圣经上没有明写的，但是这些需要有恩赐，所以恩赐并没有圣经没有把所有的恩赐，神所赐的恩赐呢完全写出来啊。比如说带敬拜的，当然带敬拜你说在旧约里面有，可是旧约里面大卫找的那些人呢，会弹琴的，会鼓的，会发预言的，除了发预言那个是恩赐，那其他的你说乐器的演奏啦，带领诗班啦，唱歌啦，难道不是恩赐吗？那些都是恩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你要看到，用恩赐来服侍是从神来给你我的恩典啊。所以如果你想要有这个恩赐表，我待会再发给大家哈。好，那我要特别讲到有一些超自然恩赐，
那为了避免被误用或攻击或出意外，那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我看到爱修园很多很多的不太好的例子，那些不太好的例子呢，让我又看到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有的人有恩赐，但是他过早的被推出来服侍，因为他的生命还不够成熟，所以他在恩赐的这种使用上面呢，就发生了很多生命上面的问题。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好像有一个人很会使人圣灵充满，他有这个很棒的恩赐，那刚开始用的时候他非常好，一下子就哇，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会讲方言。我说哇，这个恩赐真棒哈，有点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恩赐哈，按手在谁头上，他是受圣灵哦，他就会讲方言，很好。可是这个人他后来就渐渐的就比较骄傲一点哈，然后就开始就不太听领袖的话。就出了一些的事情，有跟人家有一些的冲突，所以这样子超自然的恩赐呢，他也突然之间渐渐没有了，所以就造成了本来其实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过早的，然后生命不太成熟之下，那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很可惜，非但没有造就人，到最后还被人家攻击。那这只是很多例子当中的一个。那关于这个prophetic 先知启示方面的，那更多，因为先知启示方面他刚开始很谦卑，很好，发的预言很准确，可是到最后呢性情就变了，他变成就是命令人家等等之类的，等到大家发现到这个怪怪的，不太对劲了，然后就发现到他的预言有掺杂，所以呢又被攻击了。所以这些比较有超自然的恩赐的呢，我突然发现到，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做领袖的，你要保护他，你要让他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等到你觉得他可以单飞了哈，就是你成熟到一个地步了，他不会受伤，他也不会造成教会的问题，那就可以了。啊，我讲到这边，我特别要讲哦，你们在我们教会的，还有在大陆上做我学生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你们将来一定要比我好。你的恩赐，你的讲道，你做任何的事情，我已经在帮你打基础了。我最大的盼望就是看见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学生们，你们将来成就要超过我，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从来不会去嫉妒人家有什么恩赐，除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讲方言讲了很久才看到异象，然后碰到有些人他异象是天生的时候，我那阵子是非常的苦读吧，你可以这样讲，我就埋怨上帝，我说上帝你怎么这样子，太没道理了，我这个跟他那个简直不能比啊，这是小巫见大巫，人家天生我是苦练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确我承认我那个时候是很软弱的，但是现在都没有了，因为我发现到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你知道吗？然后呢，你只要忠心的照着神给你的恩赐彼此服侍，上帝就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在用我的恩赐教导方面，我在帮助大家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将来你有什么恩赐啊，你有什么这个伟大的志向，上帝觉得你觉得上帝要你做什么样的服侍啊， 我都非常高兴，我盼望你可以跳得更高，飞得更远，看得越准，医治病人真的是这个按手病人就好了，也赶鬼一句话他就出去了。我真盼望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会友，这么多的恩赐都在我们这里面发展出来。但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圣经基础都是非常非常坚固的，这是我最大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要归一切的荣耀给上帝哈。那参考附录二，我们待会会看附录二。好，那百般的恩赐呢，其实原文是恩典哈，你是一个百般恩典的好管家，好像上帝就是说他有这些恩赐给你，那他帮你开了这个恩赐服事的门，就让你透过你恩赐的服事，把上帝诸多的恩典呢，就给了你服事的对象。那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要给你恩赐的一个最大的理由。你是一个恩典的好管家，就上帝给你服事人，就是把上帝的恩典给人家，让人家归荣耀给上帝。不是归荣耀给你哦，是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你就是一个恩典的管家，好像你是一个大家庭的管家哈，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在掌管的，但是你管的东西有很多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然后你在服事的时候，把神的恩典就给他，把神的恩典就给他，把医治的恩典给人家，把释放的恩典给人家，把教导的恩典给人家，把这个先知启示的预言给人家。哇，他们都满满得到很多的祝福，很多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归荣耀给上帝。那这就是你跟我的服事啊。你是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跟侍女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爱。所以这个恩赐啊，很多很多不同层次，各种各种各式各样的，很多，那是上帝按着需要他会赐下来的，很丰盛的。我们的神是非常丰盛的，非常丰盛的哈。最主要就是彼此以彼此相爱的心来服侍。因为彼得在这边讲到，在第十节第十一节这边讲到了，他是承接确实彼此相爱。你要在相爱的原则之下，你才能够把这个恩赐运用得很好，让人家得到这些恩典以后啊，归荣耀给上帝。你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哈。有讲到的是口传的服事哈，讲到的不是说只有在主日的讲台，你包括是传福音的哦，主日学啦，儿童主日学啦，青少年主日学啦，先知讲到发预言的啦，唱歌赞美上帝啊，你做见证的啦，你探访的啦，你团去交通的啦，小组活动啦，等等啦，都是这一类的恩赐，话语的恩赐。所以照着神的道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应用神的道，随着圣灵的引导，而不是自己想的。我每次讲道之前，我就问上帝说，上帝，你希望这个礼拜天的讲道是什么？有些时候很快马上神就告诉我，诶，要讲哪一些。有些时候是熬到礼拜六中午才出来啊。那不管怎么样，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彼此相爱的原则讲这些道，讲这些话，表达上帝的恩典，上帝丰盛的荣耀，让你讲这一些话可以造就人，以爱心说诚实话，让人看了啊。哦，神的道会触动人心的，所以你要按照神的恩言神的道来讲，不要按照自己的血气讲，按照神的话来讲，或者神的话的应用，尽量要应用神的道，应用神的道 OK， 而不是自己的想法。好，最后
服侍人的，就是范围很广了、啊、哈。任何在教会当中，你造就人的，包括教内教外行善或者是社区服务啊。我们看到有些教会他们有社区服务，有些教会他就做那个周济穷人的，他们有那个 food bank， 就是啊，被帮穷人们收集很多物资哈、啊，还要来发放给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家庭。那些都是社区服务，那些服侍的呢，那是帮助人的鼓励人的一种服侍。那这个服侍的能力呢，不是靠人的力量做的，不是靠你的血气意志这些，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长久的，你必须是在一个彼此相爱的激励之下啊，你要有一个 team 啊，有一个团队来做这样子的事情，是从你里面生命里面的祷告。我们刚刚讲的 as whose 是灵的祷告，灵的祷告是透过 kratos 就是道的这种力量，这道的力量跟灵的力量出来的，那个是生命的恩膏，是生命服侍的恩膏。你没有这种生命服侍的恩膏，服侍人的时候，如果人骂你，如果人不喜欢你的服侍，如果人对你不好，或是让你这个因为行善而受苦，那你没有承接下来，你没有有那种受苦的心智来抵挡这一些莫名其妙的给你的这一些的迫害，你没有办法持久的。或者是你服侍一些人，然后他们说哎呀你服侍的不好，或者说哦另外那个人服侍比较好，让把你气得要死。可是这一些的事情是需要圣灵的负担跟能力，你才能够怎么继续的服侍下去。那最后讲这么多，最终的终极目的就是让神在凡事上因基督得耶稣得荣耀。原来荣耀和道的全能都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也证明了基督的神性。 OK， 好，那最后呢附录一号，彼得对信徒生命的要求，我们如何面对末世的审判。好，记得这个我们今天查的经文从七节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是面对末世审判的劝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末世的人，如果有人说为什么还要那么圣洁，还要这个受苦武装啊心智啊什么的，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如何面对末世基督的审判。这就是彼得在这边所讲的，哎，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怎样啊、哦？谨慎自守，就是你要理性慎重的分辨，进入警醒祷告，带到天上灵界和自然界的事物。那我们有代祷者，你可以看见天上的事情，你要看见地上的事情，你要从天上的角度看地上的事情。那教会当中彼此确实热切的相爱，第四点，肢体中互相款待不发怨人，第五，以恩赐彼此服侍彼此造就，做神百般恩赐恩典的好管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归给神。好，那这是附录一啊、我们待会我们会有小组啦齁，我先讲一下附录二齁。那运用属灵恩赐的须知有这么多，有八项齁。那我想这个会留给我们做作业的人齁，大家去好好去参考这一些齁。因为你要运用属灵恩赐，你必须有这方面的认知，你的属灵恩赐给人家是要什么？是顺服基督，是教会的头。你要建立造就教会，你要建立造就肢体，你是忠心的好管家，你是要圣洁贵重的器皿，谦卑温柔忍耐服侍的心，甘愿做主的驴驹子。哇，被人压榨你也要受苦服苦哈，时时刻刻感谢赞美主哈，感谢。好，我们来回到这个附录一哈， 为大家来祝福哦，做一个啊，做一个这个例子哈、哦。感谢主，好的，这样。我待会分组的时候，就请你大家彼此互相的祝福哈、哦，就是用附录一里面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呢是彼得劝勉我们要有末世信徒，这个要预备自己面对将来的审判哦。好，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的肢体啊，不管是弟兄姐妹啊，祝福我们的肢体啊，你要祝福你谨慎自守，理性慎重的分析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你要进入到警醒祷告的地位，你要分析天上灵界跟地上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如何去祷告。OK， 在祝福你在教会当中呢，彼此确实的热切的相爱，彼此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绊倒人。我奉耶稣基督祝福你的恩赐，彼此服侍，你的恩赐要来服侍我，要来造就我，要让你服侍我的时候，神百般的恩典倾倒在你服侍的对象。奉耶稣基督名，你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谢谢主，祝福我的肢体。阿们。